来，在灵魂永生里，我试着以我的读者所能了解的术语来描写你们自己实相的某些延伸。因为灵魂永生这本书都在讲我们死后的世界跟死后的世界的一些事情，所以呢，他说我试着扩展通常被经验到的个人存在的实际界限，那我试着给读者一些暗示，可以增加日常生活中实际的灵性的以及肉体的享受与成就。因为在灵魂永生里面他都讲了很多死后的事情，那在个人实相本质里面呢，他讲了完完全全包括我们自己个人跟自己信念的关系。你可以这样想好了，个人实相的本质在讲你自己的因果关系，那个人与群体实相本质在讲个人与这些其他人的这些共业的关系，那所以个人实相本质是在讲因果，自己的因果，好不好？那个另外那本书就是在讲共业的这件事情。好，所以呢，那些书由我口授，以一种多少为直线性的叙述文体，在这个未知的实相里面呢，我更进一步的显示了心灵的经验如何向外渐入白日天光，希望在那本书中透过我的口述及鲁伯和约瑟的经验，读者能明白那触及了日常生活更广大的次元而感到心灵的神奇。他这一段就要告诉你他每一本书的目的跟他所的作用在哪里。所以呢，如果喜欢研究自己的因果，我觉得个人实相本质是一定要看的啦，好不好？那你自己的因果怎么来的自己都不看，这怎么行呢？那当然了，在未知的实相里面他也讲了一些心灵的这些经验，那也可以作为朋友的参考。那我是觉得，我建议所有赛事书都一定要看的。当然有些书各位可能不是那么看得懂，那像心灵本质这样，这一本算是还蛮简单的，那我们就慢慢来导读嘛，好不好？来慢慢来导读。来，因为你把你的经验这么直接的与时间相连，除了在梦中你极少容许自己有任何似乎违背他的经验，因此下面画起来，你对心灵的概念局限了你对他的经验。这句话什么意思？我们对我们自己心灵的概念限制了我们的经验。可以这么讲，你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来，在这后面加一个注解，因为如果我们对心的概念比较小，那当然你的经验就会怎么样，比较小。如果你现在开始知道，哇，读了这么多书，发现自己不但可以创造自己的实相，那你的因果非常清楚了，又发现你跟别人的共业是怎么造成的，然后又看了神奇之道。大家有没有看过神奇之道那本书？神奇之道那本书就讲神奇之道就是自然之道，原来每个人都是哈利波特，就是看那本书就对了。所以赛斯的每一本书都传达了他要传达的东西，所以你对心灵的概念局限了你对他的经验。所以像刚才你就讲了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因为一直想要达成的这个心中愿望，比如说希望一个心灵伴侣，可是你看你的刚才的他基本的想法是什么？我还没有能力得到我想要的对象，才怪。来，才怪。来，我们心灵上渴望心灵伴侣是一直的，什么我目前还没有，哪能分隔那么清楚？来，诚实面对，因为你现在要心灵伴侣，不可以用一些借口来就告诉自己，我非常需要一个心灵伴侣，而且呢，他随时都会来到我身边，因为我已经准备好，我是这么的可爱，我是这么的大方，知道吗？什么我没有能力？什么叫我没有能力？讲什么？这什么信念？有没有？来，大胆接受，知道吗？不要在那边讲，你看他笑起来多可爱。来，大胆接受，可以，没问题。你看，来，没关系，年轻一点，幼气也波把酒哦，是不是？我们在一起，幼气也波把酒呢？我们这什么老师，像欧贝来这样子？好，来，我们看下去。他没有想到那些经验与本书有任何关系，或想到在如此自发的行动前，他是遵循着什么内在的秩序。他要这些书利落的一页跟着一页。可是他每一个经验都表露出心灵的直接经验违抗了你们对时间实相与井然有序事件的平淡观念。他们也用来指出知识与理解的不同，而强调欲望和情感的重要。因为他在这本书的标题提到了情感跟联想，所以呢，他没有想到那些经验与本书有任何关系，或想到在如此自发的行动时，他是遵循着什么内在的秩序。所以我们内在有的时候突然想出了一个想法，上次我们有讲过联想，对不对？ 我们有时候我们内在不清楚自己在讲什么，不过突然讲出来以后就发现原来自己内在其实一直有着这样的冲动。像小英刚讲说我根本这段时间没有想，他在讲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他的理智跟他讲，哎呀还没有准备好嘛，好，我根本也没有这样想，怎么会这样。那事实上呢，他的经验上又一直遇到，有没有，虽然说有男生过来可能年纪小一点啊什么之类的，可是这代表着内在的确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只是你觉得你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来的对象不是那么的适合。但是呢，一旦我们调整我们的想法，好，那就会开始心想事成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千万不要自己常常讲一些相反的话，就像刚才那个同学，你明明就是想要玩耍了，可是你却一直叫自己看书，所以拿着书又不想看，放下以后又难受，你到底要怎么样啊？这位同学也是一样，又不想上班，又告诉自己到底要不要上班，就是有没有，你说有没有找麻烦，说不去就不去嘛，什么了不起，太太有薪水不要怕，真的你是值得太太爱的，这么好的男人给太太疼一下不要紧，知道吗，给他上班一下，回来多疼爱一下就好了，太太我给我帮你抓龙抓两节，知道吗，就好了，怕什么，休息一下可以的，因为已经辛苦这么久了，知道吗，有的时候人生有一段时间就是需要稍微休息一下的，让太太疼一下有什么关系，我们这么好，对不对，让太太发挥一下母爱，知道哈，要心安理得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让太太这么辛苦好像舍不得，其实你知道以前你在赚钱的时候也是很爱护这个家的啊，对不对，那我们做男人难道不能给女人疼爱一下吗，那我们生病了还要出去冲吗，难道我们就一做男人一定要这么苦命吗，对不对，所以呢要大胆的接受，知道吗，你说
就是留职停薪啊，也许到时候不想回去了，
你看这边在讲，你看这本书这个，我刚刚那一段，他们也用来指出知识与理解的不同而强调欲望和情感的重要。我想请问你，想要回去上班是理性，但是情感欲望都怎么样，希望休息，那你刚刚说那万一休息以后怎么样，就不想回去了，那就不要回去了，怎样，那就不要回去，所以呢谁规定一定要回去，那你接下来还要问什么，那我以后要做什么，以后再看着办，以后的事情以后看着办，你看现在就开始担心以后怎么样，以后怎么样到时候再说。有一个人，我好像看哪一篇报道，有一个人他在图书馆工作，有一天不晓得为什么就翻到图书馆里面一本书，那本书从来没有人借过，从开馆以来没有人借过，他就把那本书打开一看，里面后面有一页说，好，你翻到这一页的人你必须去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拿一支钥匙，他跑去那个去找那个人，一看原来是一个律师，给了他一支钥匙，一打开以后里面有一张权状说拿到这个东西的人好继承我多少财产，这个事情是真的，就是杂志亲自报道，懂我意思吗，你觉得这个事情可不可能发生在你身上，你说信念创造实际上，如果你开始觉得你有可能，也许不是这件事情，可是有类似的事情会发生哦。但是你看你现在坐在这边，他就开始想以后怎么办，有没有，我教你先休息等病好了再说，然后还想那万一以后回不去怎么办，一直不想上班怎么办，那就不要回去啊，他不回去你的意思
不回去变成说，以后是不是另外又要去找什么，
很容易找，那时候好的时候很容易找啊，你的内在一定想很难找，对不对，
找到说比较稳定的工作，薪水又比较好的工作，
这是什么信念，可不可以，你们说来，大家说他有没有机会找到比现在更好然后更简单的工作，有没有，可不可能，你们大家说来，找大声一点，可不可能，
可能，
那个小朋友你说可不可能，你们觉得可能哈，当然可能，为什么，因为信念就是创造实相，你说可能就可能，由你决定，哎，你们不要搞错，以为说这个东西出现以后我才相信它发生，是你先想，我问你信念先出来还是实相先出来，
信念。
所以你现在是在酝酿信念吗，
就是说我太太是想说，哎，我这样好像在逃避，
你跟他说太太我不是逃避，我给你保证
逃避，
你跟他保证说我不是逃避，而且你要告诉自己
逃避问题，这样
不对，你说我
没有去面对的，
没有没有，他不了解你，他可以讲这个话，可是你不能讲这个话，因为你了解你自己的，他可能不了解你，太太说你在逃避，那是太太的立场，因为太太不了解生忧郁症人的痛苦，可是你自己了解，你就说你看你们看到这边的没，因为太太不了解，太太说你是不是在逃避又不想工作了，那他就心就觉得站不住脚了，那我是不是对不起太太了，这个时候要站稳，说我就是怎么样，我知道我自己现在不舒服，我绝对不能去的，可是你一听太太那样讲就觉得，有没有，就受到 太太那个讲话的那个压力，罪恶感来了哈，内疚哈，不要内疚，你可以告诉太太说，太太，你相信我哈，我不是逃避，可是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有没有？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来休息。可是我也告诉你，当自己觉得自己不能够休息的时候，一旦这个想法一出来，太太就会说那种话。当你决定说我就是可以的时候，你太太那句话突然讲不出来了，因为她看到你很坚定的表情，你真的是要休息，有没有？很犹豫的时候那个样子，太太就会说，我看你这样又在逃避了，你就这样，有没有？懂我意思？那你们学了就是要把信念先拿出来，一定要先有信念才会看到这个命运被改变，而不是先看到妈妈或者是先看到太太脸色怎么样我们才来，那这样就是倒过来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一定要先看到信念，自己的信念是这样，然后就这么做，懂我意思吗？你讲。
我就说，事实上，你内在会有强烈的恶意。
对，没错。当你对孩子没办法那么信任的时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边上课，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孩子跟全家人都受到我们影响的。所以当我们都没有办法信任孩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讲出那样的话？所以现在在这边就是先怎么样，从自己身上做起，先让自己开始不要害怕跟担心，我们才有力量讲啊。不然讲的每一句话都怎么样，虚虚的，有没有？
就是从老告诉你说，
啊，
你必须，啊，你必须不要，就是不要打击他，不要，不要在那个阶段。
对，就像如果说刚才那个同学考试的事情，对不对？万一你问你妈妈，或者问你的好朋友，他就会说，对，我要问你的男朋友或者你妈妈，他就会说，对啦，不要去考试没关系啦，考不好其实没关系，你自己看着办好了，你决定好了，这个力道还是不够，有没有？可以做自己啊，自己决定怎么样怎么样啊，不想就不想，你那么棒又有什么关系，你真的这么好了，干嘛来考试，知道吗？好像很有力的讲，可是力道出不来啊，因为连你自己都觉得说，诶，我这是意思意思的哈，最好你自己还是哈懂得要怎么向上才知道吗？哈，自己要懂得怎么样向上，就是会留个伏笔嘛。这样懂我意思？所以自己要先赞成自己，自己不赞成自己，别人一看你就这样，对不对？他就会抓住那个地方嘛。这样了解吗？你说状况不好的时候就很难，那是。状况为什么会不好，是因为脑袋一直负面思考就会状况不好，所以一直状况不好的时候就要告诉自己，就要注意脑袋到底在想什么。如果让自己脑袋一直都状况不好，会不会就一直忧郁，会一直想不好的？我讲过了对不对？如果你现在坐在这边这样一直笑嘻嘻这样，你就知道一定在那边想了很多想入非非东西，这样太好了，嘴巴就会笑。可是我现在越想越忧郁，越想越忧郁，一直脑袋装了一大堆大便或是垃圾，有没有？就知道说，诶，我怎么又没忧郁，赶快看脑袋在想什么，哦，又在想这个又在想那个，都在想一些麻烦事。这时候赶快要不要换片子，因为现在演悲情阿信，有没有？赶快换成小甜甜，这样不会换哦，这样懂我意思吗？如果你现在是在想，哦，我是可爱的小甜甜啊，怎么样在想，就坐那边这样，有没有？跟男朋友相会啊，有好工作呀，谁喜欢我，就坐那边就开始怎么咧着嘴巴一直笑，有没有？但是越想越在那边开始这边悲哀，就知道自己已经开始进入阿信的那个领域了嘛。那阿信的电影一直播都还不晓得停放，还不晓得赶快关掉，还一直这边一直播连续剧一直播，那当然忧郁症就发作了。所以要有能力把自己的影片换掉，换台，那一台不要看，看小甜甜，看什么哈利波特，一直看恐怖片，放鬼片吓自己，然后放阿信苦自己，再放一些什么悲情剧，有没有？魂断蓝桥，然后让自己哭半天，是怎样？要不要换片子？说，要不要换片子？很多人就是片子一演了半天都不晓得换片子，在那边电影一直放啊，你要怎样？有没有？所以演那个魂断蓝桥或者演那种可怜片，自己在戏院里面哭的跟什么样？有没有？出来还知道是假戏一场。那你想想看，那还两个小时哦。但是大部分悲情人演一天呢、哦，演两个月都有，那就。忧郁症越来越严重，有没有注意自己脑袋在放什么电影？要换片子，这样了解吗？这就是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念头都有能量，你越放那个悲情片，那个能量就越低越低越低，最后就趴下了，知道了哈？就是要有能力换自己的影片，换成一些比较好的影片， 就是这个比喻是非常恰当的。换电影看自己爱看什么片子就看，有没有？当然因为每个人后面有那么多的悲哀，的确我们常常会被拉住，可是一直要找到自己的光明面，哈，把这个影片一再的放，告诉自己我是那么的有希望，有没有？每天都越来越好，我每天都越来越好，看着自己头上一直散发金光，力量越来越大，知道了哈？现在有没有抓到技巧？好，所以如果你让自己脑袋的悲情一直放眼却不知道的话，那悲情剧就会勾起另外一些悲情，演了一整天以后第二天根本都爬不起来。放电影的人是谁？请问自己。那却没有能力把频道关掉，一直想，这个就是思想的造作。你知道那个妄念多害人吗？为什么佛教里面就是修这个妄念？因为妄念一起，电影开始乱放，悲情剧就 一路演到底哦。有人哈，你说演个十年还好，有人演一辈子哦，有人演到五十岁六十岁还在演那个悲情片哦，都不下片，知道吗？不下片，永不下片的哈，电影院就是自己的脑袋永远不下片，也不换片，也不换片子，那个悲情剧就一直演。
那老师，别人对我的看法其实是他的投射了，我可以不用在意他的眼光。
说得好啊，当然啊，就是他的投射啊。但是我们居然对他的投射又开始投射，怎么办？大家都乱投乱射，知道吗？所以要能够停止看到说对方正在投射，他乱讲，有没有？
可是每一个课题都是灵魂的约定，这个部分的那个什么距离
共业啊，所以当你跟这个人有功课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对方有问题，可是你却能对对方的问题不起任何烦恼心的时候，你就开始进步了，知道吗？哦，所以对方有问题，你却能对对方的问题，有没有？不会再制造出自己的烦恼的那颗心，你就进步了。因为对方有那么大的问题，我怎么办呢？那让他自己生烦恼心啊，可是我对他的烦恼心不会起我的烦恼心，那就停止了。但是通常没有能力，只要对方说一个 no 或者说一个不好，我们这边就怎么样，开始烦恼了。
投射这件事情非常有感觉，因为他在当下的时候，他是觉得跑出办公室，然后就一直骂一直骂，你完全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就噼里啪啦一直骂。三号两个停下，
可以不要沟通。我跟你讲，我这样讲，他会冲过来到你面前，这个是实相，实相前面一定有一个信念，好不好？所以说我们他冲到你面前已经是实相了，注意哦，这个已经是果了。那我们要追因，就表示你内在的东西勾他过来了。所以你要对付的不是他的果，是要对付因。哎，你要对因，所以你要对内在的那个因果的因，你就要回去看自己说，你有个地方一直在责怪自己。那因为你责怪自己，你没有注意到你在谴责自己，所以有一个人就会到你面前来骂给你看。要接受。就照我刚刚讲的，回去跟自己讲说，我就是这样，那真的就没事了，真的，这是我的经验，好不好？就跟自己讲，
我就是他所认为的，
对，我就是这样，又怎样啊？我真的是这样，又怎样啊？突然发现平静无波，因为这就是一个形容词而已。你干嘛对人家的话起反应啊？他说你丑八怪，你就丑八怪，真笑死人了，懂我意思？不要回应。但是的确，我们很多时候是会回应的，因为它勾起了我们内在那个不舒服的东西。来，再次说，当然我自己的经验是有点与读者的分开的，因为这个情报他讲的这个赛斯资料是筛滤过鲁伯的经验而来，而你能够看出他如何应用到你们目前的存在上。好，所以其实这样讲，赛斯资料是透过鲁伯筛选过而来的。为什么？因为鲁伯的频道必须保持跟赛斯的频道一样，才可以完全无误的传达过来。那有的时候我们个人的能量太低，无法承接比较高的能量，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共同在这边学习是好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能量比较够，那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能量可以降临到我们身上。好，就说大家等于是一个，我这样讲，一个人的心的力量是有的时候会害怕比较小，可是我们你看现场这么多人，我们共同共念来想一件事情的时候，突然就怎么样，就发现事情很容易就做到了，然后觉得那个能量会大增，知道吗？所以呢，他说鲁伯进来的经验特别的重要，在于那意涵相反于一般人所抱持的许多接受的中心信念。很多人原来你们根本不知道信念创造是这样，可是现在知道了没？不是先有果，一定是先有因， 好不好？但是呢，我们现在这个果上面再重新改变这个因，我们就会创造新的果，好不好？好，所以呢，我们将用这些最近的插曲作为一个机会来讨论那些看似超常哈的知识的存在，他们可以被取得，但通常没有被触及到。所以常常我们以为人家心想事成好像是有点不寻常，其实完全不会，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一再的被看到。好，我们将更进一步描写可使用这情报使用或把它带入使用的范围的扳机，就是它会抠这个扳机，会让各位知道这个窍门在哪里。那这整本书都会告诉我们，其实善思的每一本书都一直重复在讲信念怎么样创造实相。那大家一定不能看这个现象就去判断现象，应该怎么样判断现象后面的因，知道吗？那个因就是前面这个实相还没有成立之前的那个信念在哪里，